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5月5号，星期天，农历是4月初一。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喂，师傅。
哎，你好。
师傅辛苦了。
啊，你好，你好。
师傅的声音有点小。
讲吧，我听得见。嗯。
啊，师傅，感恩您。那个，我们个人业障，个人背，不让师傅背。
哎。
师傅，我们那个小组在学习谈话佛法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
哎。
就有的师兄就是讨论了，讨论就是说，我们就是。假如说有一个人偷了公司的钱，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作为学佛人应该怎样选择这个问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是必须管，因为他不要怕人家就是说报复，就不管。还有一种就认为那个是这个是有因果的，考虑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善恶看得太分得太清楚。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说该管就管，不该管就不管。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请师傅给我们开示一下。
很简单，首先这个事情跟你有直接关系吗？如果你没有分到钱啊，没有这个，那么你这个事情呢就好很多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时时刻刻到处都在做坏事，到处都有坏人，对不对？你有的事情你管不了的，对不对？
嗯。
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你是局外人，你也只能心中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因个人业自己背了，明白了吗？因为你帮他去讲出去之后，或者你指出他之后，会给你带来很多不利的。菩萨也不愿意看到我们每一个众生啊，每一个学佛人能够有啊这种啊受到报复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应该懂得用智慧来随缘处理这些事情。如果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就必须要忏悔，你就必须要改变，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这个引子是当时因为是有一个师兄想渡其中的一个人，这个人跟这个偷钱的人特别有关系，就是说那个偷钱的人呢，因为之前有一些就是他想这个人没学佛，他想报复这个偷钱的人。作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师兄来说，他很矛盾，所以他把这个问题拿出来了，我们就讨论了。
那报复本身就是嗔恨心呀，贪嗔是要灭度的呀，不行的呀，那就不要报复呀，好了。
嗯。
他自己的因自他自己的因自己背嘛，自己的果自己背，好吗？
好，蓝师兄，我们就是劝他让他能够念念经，再说。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师傅当时说了有一个，就说名字里边带那个风不是太好，就是山峰的风也好，或者是丰收的风也好，那这个是指的所有的名字吗？
什么风啊？就是刮风的风是吧？
他是那个，师傅说那个风就是跟那个疯子的风同音嘛。有的师兄名字里就比如说是带那个三点水一个丰收的风，这样的话呢？他的名字叫顺风，这个可以吗？
顺风可以的呀。嗯。
哦，顺风可以。
啊、
嗯。
风的话，你要看的呀，用哪个字啊？笔划呀、啊，音啊，谐音有什么不一样吧？有的人谐音不好，一辈子就不好的呀。
嗯，好。还有个问题，师傅，就是有那个，还是我们讨论的时候学那个各业和共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学到那个温室病了，那有的师兄就学到了，就是说。师傅是通过看图腾的话，就会发现那个各业或共业的时候，产生那个业障，就是黑气。那他们就问，就是如果自己开空调或者是开汽车，产生这种尾气，这种是不是也有业障？是不是在图腾上反映的也是黑气呢？
啊，不一样，图腾上人间的黑气不一定是的，他这个是已经透过阳间看阴间了，看阴的东西了，不一样的，阳间的阴的东西。不一定到了阴间就是黑的呀，听得懂吗？那我问你一句话，你阳间的晚上黑压压的，在天上不是一片白云吗？嗯，它天上没有晚上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这个师兄问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开了汽车了，或者是那个什么了，他是不是就给这个温室效应这种产生，他也等于是温室效应的是工业里边的这个关系。
不能这么讲，那你还排污呢，你每天还用卫生间，你还排污呢，你还排出废气呢，这个简直就是在没事找事干，就像人家说一样的啊，吃素啊，吃什么素啊，啊蔬菜也有，植物也有生命的，你怎么吃啊？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了。
好了。
嗯、好，请师傅解个梦。那有个小同修呢，就是说前提是想留学去，结果他就梦到，他去厨房了，然后那个大杯水。他母亲告诉他说厨房有两杯大杯水，结果他把那大杯水不知不觉就倒完了，然后他还把包好的饺子也碰翻了，这是有不好的那个什么吗？
是啊，就是这样啊，大杯水
不好的
碰翻了，就是说明你的心已经有问题了呀，因为水是代表心呀。
嗯，
好了。
哦，那他应该都念什么经啊？心经吗？
都念，礼佛心经都要念。
嗯，好，嗯，感恩师兄，感恩师傅。有一个师兄准备设佛台，但是家里呢当时不是太同意，在单位设了个佛台。然后他就梦到呢，当时就是他设的佛台上面有两尊陶瓷菩萨像，但是不是东方台的。想问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明他已经有菩萨了呀，心中已经有护法神帮他了呀。没设到东方台的，以后再设嘛就好了。
嗯，好，那再请问师傅，就某一个观音堂开光的时候，等他们开光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请的那个几尊，他们当时那个观音堂是比较大嘛，然后就是塑的那个塑像，然后这些塑像就是模样和我们东方台的不太一样，但是也是有些相像，就是他们也是按心灵法门这样去供的。请问这样也可以的，对吧？
应该吧，最好拍过来看一看，好吧？
哦，好的。那个还有师傅，就是有的师兄家里请了那个雾化的那个小莲花池，然后那个有变色，就是他开的那个光嘛，有变色的，有蓝色呀什么的。这个可以吗？可以放在家里吗？
可以。
嗯，还有就是那个现在有师兄就有那个除螨仪，就是说除螨就是那种螨虫嘛，它不也是生物嘛。
嗯，
然后有的观点就认为这个除螨仪是不能用的。
嗯，
那请师傅开示。
除螨仪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一种跟吸尘器一样的东西，它就是能把这个床呀、或者是家里的那个螨虫吸走，然后达到净化卫生的效果。
啊，那大概要吸死的吧。
啊，对，它要除去的嘛，肯定是除菌的那个。
嗯，这个不要常放吧，好吧。
你说他刚刚也偶尔使用是吗？
你就是偶然的可以，好吗？
好的。还有师傅请解梦，那个在美国法会回来之后呢，然后像是在一个像阿修罗那个感觉，就是有好多恐龙，然后有银色的那个。
啊，那是阿修罗了。阿修罗了，嗯。
然后师傅就飞过来了，师傅连脚都没沾地，就说说那个有三个同修，其中有两个是新拜师的，说这三个同修太吵了，然后好像是不肯收他们，然后师傅就飞走了。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说明现在小朋友就是你们拜师的人的素质还不是太好呀。
那他们的莲花有两个新同修，他们拜师了，然后他们的莲花是种上了还是没种上呀？
应该种上去，不种上不可能的。
哦，嗯，好了，他们回来之后感觉他们也不像以前那么精进了。
嗯，对了，种上去之后懈怠了，所以师父看得到他们懈怠了嘛，就不理他们了。
嗯
嗯，听懂吗？
嗯，懂了。
嗯，好。
嗯，他们应该其实更应该努力。
对呀、啊。
对，那师傅就是还有一个同学，就是美国法会回来之后，马上就有梦告诉他说莲花掉了，请问师傅这个是由于什么情况引起的？是在法会上有一些 不如理不如法的情况吗？
嗯，肯定的。一般的像这种情况嘛，两种，就是杀妄语啊，跟护法神在打妄语啊，或者就是说看见男女的之间的感情，促使他的灵魂肮脏呀，马上会掉下来的。
哦，
明白了吗？
哦、好，感恩师傅，明白了。请问师傅，那个现在还有的师兄也容易有那些小虫子，比如说有蚂蚁啊什么的。
嗯。
他是在就是蚂蚁没有出没的时候，就没看到这些虫子的时候，他喷点那个药，这样可以吗？就是说那个药，但也虽然但也不是那个预防的，因为根本预防不了。就是这样可以使用这个药吗？
随缘吧，不要叫师傅来背了，好吗？
哦，对不起，师傅。
嗯，你们这样的话会
很
太自私了。那这种事情你们自己业自己背嘛，好了。
哦，自己业自己背，对不起，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的丈夫因为欠债，他通过念经，他想通过念经还。请问师傅，他这样的话，他怎么能把这个业消掉呢？
记住了，每一天做功德就是在消业，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嗯。
可以通过这个做功德，把他欠债的这个业障消掉，是吗？是不是，师傅？
嗯，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哦。
嗯。
好，感谢师傅。那同修的弟弟呢？曾经因为同修的原因参加了融资，后来就要不回来了，等于是把钱就要不回来了。那请问这个同修，那当时的时候他，这个同修跟他弟弟说过，这个融资是有风险的，但是他弟弟就是。还是要去融，那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同修他有业障吗？
你多多少少总归有业障，这没办法了。你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怎么会没有业障呢？
那这个同修也是要通过多做功德，天天做功德去消除这个业了。
嗯，对呀。
嗯，
明白了吗？
还有一个同明白了。还有一个想问师傅，就是有一个观音堂，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佛堂了嘛，然后就是关于租金了，还有一些各种开销啊什么的，他们完全是不是可以通过那个见证，然后就是对这些费用进行一些监督，这样也是如理如法的吧？
三个人，
三个人见证，嗯，
啊、
好，
而且这个钱的事情一定要跟。一定要有人见证的，以后出事都是出在钱上面。
嗯，
听懂吗？
好，那就是还有一个同修就梦到有人跟他说工号103，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
工号103是吧？叫他念103张小房子。
哦，请问师傅梦中洗碗，就是说和这个工作有关吗？
宵夜
是宵夜呀、啊。
嗯。
那就是梦中就是吃完了，把这碗里的饭都吃完了，那碗特别干净，跟没用似的，把碗放到一边等着洗，这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也是好的，也就是说很干净、哦、心很干净。嗯，
哦，那还有一回是梦到那个吃碗，那个碗里头有一些黏糊糊的东西，就是旁边有人要抢着给他洗，然后他没给他洗，就是先吃完了才给他洗，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很简单了，要当心了。这个有人问他要小房子，要得很急，要得很急呀、啊。
哦，要得很急。那个人不，他不认识，就是好像。
鬼你认识的、
哦？
你认识几个鬼
啊？对不起，
告诉我呀。
对不起，师傅，对不起。还有就是同修问停电后上晚香的问题。他一个就当时参照了师傅曾经有个开示，就是说用手电筒开着。他就用手电筒开着上晚香了，这样请问合适吗，师傅？
停电的话用手电筒开着，嗯，
可以。好，
这个我真的是，这个真的是从来没碰到过的事情。你就这样呀，手电筒开着之后，你一定要点油灯的呀，嗯。
嗯，对。
你不是有佛灯吗？你点佛灯就好了嘛。
嗯。对，反正只要开着一点亮光就可以哈，开着。
对呀、啊，你不点佛灯，那你想想看，当年佛陀他们在世的时候哪有电呢、啊？
哦，对呀、
啊，
是啊。
哎，好了，不就是靠这个灯吗？点灯吗？好了。
嗯。 嗯，感恩师傅。同修梦到两次，就是同样的，就是梦里边有两次这个场景，都是前面有两个人骑自行车在前面带路，他在后面骑。第一次呢是前面有一个穿西装的男士带着他，就是拐过去那个弯了。嗯，他就意识里知道前面可能是悬崖，然后就拐过去了。结果马上就第二次又是这样的梦，又梦到就这个情况。结果他那自行车冲得太快，就冲下去了。他本来就知道，原来就是以为那个前面是修路，没有那么高，觉得不太危险。结果冲下去之后才发现，嗯，那个好像挺高的，但是他好像没摔下去，他是离那个越来越远了。请师傅解梦。
那当你周围环境，周围环境比较险恶，但是对他没有影响，啊。
哦，请问师傅，那个在设佛台的活动中，因为有好几个佛台要去设。从第一个佛台到第二个佛台之间就有一段距离，然后大家坐车什么的，请问在这个期间，大家是可以好好休息，但是要是不停的吃，不停的说，是不是也是不太好？
有漏呀，嗯，你今天出来是设佛台的呀，不是来开玩笑，尤其是男男女女不要开玩笑，嗯，
嗯，
好吧，
对，没有男的。好，感恩师傅。
嗯，
那就是还有呢，同修，嗯，那个看图腾的时候没有报男女，这样的话师傅也是能看的准确吗？
是啊，一般的报男女的话更准确了，不报男女的话要找了，找起来就比较麻烦，顺着他的气场找。
请问师傅，那个法会期间呢会共居一室，然后很多那个有时候可能还会放大悲咒，然后就是同修换衣服的问题，是否是能够，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是否是去洗手间换是更好呢？
那当然了，是当然应该洗手间换。
然后有一个同修当时就是在家里也是有这个问题，正好当时同修提醒他让他去洗手间换衣服，那这个同修的解释就是说，因为我们念经可能都会有护法神菩萨，那就是去洗手间穿衣服呢就比较好，这样的话这解释是比较正确的吧？
对呀，对菩萨尊敬呀，你问他你怎么不到外面去啊，你连人你都要尊重人家，你不能在人家面前换衣服，菩萨面前你能换衣服的？你尊重菩萨不啦？这么简单的道理不懂啊？你叫他到马路上去换衣服呀，你连人你都要回避了，你菩萨你要尊敬他，你更应该回避吧。
对，
好了。
嗯，师傅，请问师傅，那个当时我们去设佛台的时候，有一个那个新同修和他那个就是这个同修的朋友和他的儿子，然后他们去，因为他那个洗手间是在就是他因为是个院子嘛，是在院子的一个角落，然后这两个人呢都同时用肉眼看到那个就洗手间，去洗手间的路上有一条大蛇，是平常是没有的，然后那条蛇就是我们同修从那儿来回路过都没有看到过，但是他们用肉眼都看到了一条大蛇，那蛇还没有攻击他们，好像还跟他们笑了笑就走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呀师傅？
这情况有两种，一种嘛他们是的确用天眼看见了呀，还有一种，还有一种嘛，就是说真的有一条蛇呀。
哦。
嗯。
真的还挺大的，他说特别大，不像是那个，他们就没见过。
嗯。好吗？
好，感恩师傅，那请师傅跟我开示两句。
好好修行。啊。
嗯。
做人做事，天人在做，天在看。不要以为菩萨看不见，好的菩萨会给你勾起来，红的，
嗯，
不好的会给你黑的，听得懂吗？
嗯，
好了。
嗯，好像有师傅，就是那个佛台的问题，就是家里要实在是也没地方，原来那个佛台后面是隔壁放床的地方，那个床可能也不会经常有人睡。但这个情况还是不好，还是必须得挪动这个佛台，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芥蒂就没有，不要用了，有芥蒂再说吧，好吧。
好的。
OK 了。
好好，感恩师傅。
好，
师傅，请师傅加持我们所有那个准备出行的，
嗯，
我们师兄们都很不容易。
好的，
请加持我们。
OK，
感恩师傅，
嗯，
感恩您，再见。
菩萨保佑你们。
嗯，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您好好保重身体，感恩。
好，再见，再见。
嗯，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好。
哎。
能听见吗？
听见，请讲。
啊，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今天有个师兄的梦境，想给师傅分享一下，并且针对相关的问题，请师傅给我们开示一下。我们自己的业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感恩师傅。喂，师傅。
你讲啊，我听着呢。
我这边信号不好，对不起。
我听着呢，你讲啊。
嗯，好，师傅，嗯。嗯，同修梦里走进教室，把四张纸的个人资料交给班长，还交了两张照片。梦里班长把同修的照片贴到资料上，同修问这是干什么？班长说，因从天上下来的时候领了一次修成的任务，现在完成了，要把资料返回上报给天上。梦里同修和班长都很开心，班长竟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位同修。请问师傅，这个是同修梦到自己已经完成了仪式修成的愿力，班长把他的资料返回天上，这是真的吗？师傅，
应该是，嗯，
嗯，啊，那师傅，这个梦到底是暗示同修仪式修成的愿力里面对应的业障已经快要报尽了吗？还是说他目前的境界和修为已经到了仪式修成了呢？
目前的境界到了仪式修成了，嗯，
嗯。啊，他自己也感觉还有很多的业障没有消尽，
那就是他不想死啊。
嗯，嗯嗯嗯，啊，师傅，那个同修还在人间，那他梦到任务已经完成，资料也已经返回天界，嗯，是不是说如果同修没有更大的愿力，可能就会被收回去呢？师傅，
会。
啊。师傅，在2017年2月12日的节目录音里，观世音菩萨有一段开示，其中一句是这样说的：说凡发心事成正觉乃至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子，为师必定弥补人间所失，保平安吉祥，化千古恩怨，为师早消业，内心光明无量。同修听了这个开示之后，考虑了也是快一年的时间了，终于下定决心将之前许的早成正觉的愿力升格为现在的事成无上正等正觉的愿力。同修许了这个愿之后，就在自己思考接下来该怎样调整修行方案，该如何应对无上正等正觉所需要消除的业障和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般的考验等等，然后就做了这个梦，梦到自己已经仪式修成了。师傅，他该不该发这个誓愿无上正等正觉的愿力呢？他这样做对吗？师傅，
首先要看他自己的，他有这个愿力没有。第二，他能不能，他过去做的怎么样很重要。如果他自己过去做的乱七八糟的事，不是又在骗人呢？继续骗人呢？明白了吗？
嗯，
好了。
那师傅，那他做这个梦一完成仪式修成了，然后许跟他这个许无上正等正觉有关系吗？师傅，
有啊，仪式修成
啊，
仪式修成的话，要看你修到底你想修成到什么成果了，对不对？仪式修成也可以说你投人呢。也是一世修成啊，
哦，
因为你可能下辈子本来要投畜生的呢，啊，
哦，
所以他这个境界不一样就行，明白吗？
嗯嗯，懂了，师傅。那这算是他这个梦境是天上对他的一种鼓励，或者是阶段性修行成果的一种提醒和评估吗？
后者，阶段性的，对他的一种评估啊。
嗯嗯，懂了，师傅。嗯，这个同修许愿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梦境的前一星期，他就梦到观世音菩萨和韦陀菩萨同时来到他家，好像是来给他祝贺什么日子，还送给他一个纯金打造的金色的球，有碗口那么大，非常的好看，感觉不像是人间的工艺做成的。同修梦里觉得这个金球太贵重了，就对菩萨说自己承受不起，不敢要。观世音菩萨始终微笑着不说话。这时身边的韦陀菩萨开口说，我们是来给你庆贺什么日子的，就是他记不清是什么日子了，既然来了就不能空着手，不知怎么的这个金球就到了同修手上，同修记起就是 别人送礼物给自己要回礼的，于是赶紧到房间里找东西回礼。现实生活当中重修，因为把大部分的收入都拿出来做功德放生参加法会了，省吃俭用，生活比较简单，所以梦里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样像样的东西给菩萨回礼，只好傻愣愣地站在那里。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就温柔地说，你就收下吧，给你的就是给你的。紧接着观世音菩萨说要去帮同修调解关系。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和韦陀菩萨全部幻化成妙善公主时期的模样，还说了一段寄语，但是他梦里记不清，醒来之后就记不清这段寄语是什么了，大致意思就是观世音菩萨居中调解化解冤结之类的话。同修梦里看到的观世音菩萨另一侧还站着十几个对自己有意见的黑衣人，双全部插着手，很气愤的样子。经过观世音菩萨的调节之后，他们就都放下了怨恨。请问师父，观世音菩萨送给他的这个礼物，送给他这个礼物可能吗？师父，
可能。
那他这个金色的球球是法器，是能量呢还是财运呢？这个在
给他智慧，这是金色的球球，是摩尼珠啊，一个智慧。
哦，
嗯嗯，
哦哟，这么好。哦，师父，那同修做完这个梦之后呢，大约一周之后就梦到自己已经仪式修成了。请问师父，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当日来给他庆贺什么日子？是否是因为菩萨能够了知未来，知道同修按照目前的愿力和修行节奏，再过段时间他就能够仪式修成了，所以提前来给他化解一些冤结，助他一臂之力，是这样吗？师父，
是。
师父，那2017年二月份，观世音菩萨也开始，凡发心成正觉，乃至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子，会帮助化解千古恩怨。那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先撇开根基的因素不说，是否也因为这位同修今生有着事成无上正等正觉的大愿力、道心和行动，所以才会感动菩萨下界来出手帮他一把呢？师父，
出手帮他。肯定的，菩萨就是很慈悲，看哪一个孩子佛子有大愿力了，菩萨就会伸出手来帮他一把。嗯、
啊，对对对，师父，也就是说，只要咱们都有大的愿力，菩萨自然会慈悲，是吧，师父？
对，
师父明白了啊。师父啊，您去年节目里也开示过，许愿一世修成，业障会在3到5年内集中爆发，也就是5年的业障密集偿还期。这位同修大约是2014年底2015年初许了一世修成，今年正好进入第5个年头，然后梦里就已经完成，就梦到了完成一世修行了，这是跟师父的开始相吻合，师父。
是的，
师父。
是的，
您之前开示过，许大愿可以提升我们今生的根基，只要许一世修成的大愿，就可以降低3%到8%的业障比例。请问师父，同修在综合评估自身实力的情况下，酌情量力而行的许大愿，是不是也会因为早许愿、早消业，然后早一点进入下一修行的阶段呢？师父，
早一点就叫精进修，努力修，早一点改变自己，早一点解脱呀，没有什么非要到时间的。开悟没有不分时间的，早点觉悟早点好啊。嗯，
是啊，早许愿，早
解脱呀。嗯，
对对对，明白了，师父。师父，佛经上说，从凡夫到成佛需要经历3大阿僧祇劫，大约是30亿年的时间。因为现在是末法时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师父之前在节目录音里也说过，有些人原本就是由果位下来的。那么这类同修如果能好好把握人间这几十年的时间，拼命的弘法度人，拼命的积累功德，这种大愿力的同修是不是一定会比没有愿力或者愿力不强的同修成就更高的果位呢？是吧？
那肯定的嘛。其实、这个、
他能够突破
其实这个阿僧祇劫就是佛教的用语啊，就是无数极长的啊时间，就是无数无数长的时间。你想想看，3000阿僧祇劫就是大长的嘞，长久长久。本来一个阿僧祇劫就是本身就是无限制的长的呀，明白了吗？
对于人类这百年来说，
对呀、啊，它这表示时间概念，相当于10的140次方年呢、啊。
嗯， 哇塞，
你想想看，你开玩笑了，根本不是说，所以这个经文当中说了，菩萨从三的阿僧祇劫苦行不惜生命啊！你想想看，一个菩萨要成佛，要看多少多少多少年呐、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
嗯，
那他能够突破他原定的果位吗，师傅？
可以的呀，完全可以的。
你
想想看，他是菩萨下来，他就是要摆脱他原来的果位，他才能成就无量功德呀。
啊，也就是他可能是带着这个愿本来就下来的，
对
呀、
啊，
就是、要上升一。
就是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是部里的一个职员科长，今天派你到一个下面一个县里边去搞，搞好了之后你回来，你就不是科长了，你是处长了。
懂了，一定会突破原定果位的，是吧，师傅？
对呀、啊，绝对。
啊，懂了，师傅。嗯，师傅，《僧医阿含经》里有句话说。
好了，不能再搞了。你这个电话，你这么站着、嗯，人家都打不进来了。不能问这些问题的，
啊、
这个是一个佛学问题，你应该写信来，我让法师我的弟子就可以回答你了。不能站这么多时间
的，
好吧？
嗯。
要问的问题，人家打进电话都是平时生活当中的。好了，再见了，
师傅，那我们一定就是加大愿力，那个才能克服这些业障和阻碍。
啊，你这个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学习程度了，你不能在这个电话里讲的，人家都打不进电话了，开玩笑了。好了，
懂了，师傅。那预祝师傅即将召开的大法会圆满成功，请师傅保重。
好，再见。
实际上，跟着师傅修的人已经分成好几个品位了。有的人只是停留在念经啊消灾吉祥的品位上，有的人呢已经到了救度众生了，有的人呢已经到了开始研究佛法的阶段了，所以都不一样的。喂，你好。
Hello，
你好，
台长你好。
啊，
台长没有听到，台长
快点。
哎，台长啊，帮我点一个梦，我梦见有人给我一件艺术品，我上颜色的时候他起火了，他的火苗跌到我的鞋子就烧了一点，也看到那个脚趾
不好，这个是不好
啊，
这不好，这是你因为某一件事情你影响到这个外界了、
啊、
你会惹上一些小麻烦的。
这个不好的梦、
啊、引火烧身呀，这叫引火烧身。
怎么是不好呢？懂，
引火烧身就是不要外面的事情不要去参与。好了，
明白。哎，台长，上次我那个文章我看到那个讲护法神讲，如果我追问月上有多少，那个护法神会记上来吗？
会。
有什么果报呢？这种
时间长了就报了呀。
小报了。
小大的业障大报，小的业障小报、
哦、
就是这样。
没有护法神记下来，那次我问台长业障有重不重啊？那时我文章看到他讲护法神记上来呀、啊。
护法神记上来就是帮你记一下呀，很正常的呀。
很正常的吧。台长记下方法会怎样跟台长握手呢？
你不要握手，你在台上，
我不在握手，
你在台下看着台长，眼睛看着台长，看着台长之后呢，你看台长头上的那个坛城，你就可以得到加持。坛城很厉害。
我看不到坛城啊，台长。
你就看他台长头上的头发上面这一圈，你就知道了，你就看到了。
好，感恩。哎，台长，帮我开出一句。
啊，你自己。做人像走路一样，一步一个脚印，不要跳也不要闹，好好的做人，好好的修心，你会越来越进步的。菩萨在关心你，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样来精进努力，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
好，感恩台长。
再见啊。喂，你好。
哎，师傅好。
啊。
第一次给师傅请安。
啊。
嗯，对不起，师傅。请师傅，慈悲 开始以下的梦，师兄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有同修梦见去拍婚纱照，但知道自己是之前拍过婚纱照了，就没有再拍了，请师父慈悲解梦。
心中啊，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心中最近有那种想结婚呐、啊，或者一种意念；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的命根当中现在正好有这个结婚的姻缘，硬掉了，在梦中硬掉了，嗯。
哦，但是他已经结婚了，就是。
已经结婚了，要特别当心了。他的命根当中本来应该有两次姻缘的，
哦、
可能已经硬掉了。嗯，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第二个问题，嗯，也是师兄的梦，就是师兄梦到一个认识的人的鼻子变小了，就是鼻翼变小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师父慈悲解梦。
破财，破财。嗯。
就是鼻子变小的那个师兄破财了，是吧？
对了，对了，对了。
感恩师父。嗯，师父，嗯，就是以下是同修的梦，就是同修梦到。有位师兄跪在距离师父有点距离的地方，双手捧着装观世音菩萨挂坠的袋子。师父对他说：“你跪着过来，我就接受你的菩萨挂坠。”然后我看见同修没有动静，就帮他接过手中的挂坠递给师父。嗯，就我不确定是我是否跪着，然后就把我的挂坠也给了师父，但不是观世音菩萨的挂坠，是。观地菩萨的挂坠，请师父慈悲解梦。
啊，你帮他背了，嗯。
哦，我的帮他背了是吧？
对。
嗯，好，是哪一方面的？他为什么跪着？
他为什么跪着？他有业障才会跪的呀。
哦，他有业障。
你看看我们有时候自己念礼佛大忏悔文，不是跪着吗？还不懂啊？
哎，对对。嗯，好，那为什么那个我是拿着是观地菩萨的挂坠给师父的？
很简单，你修的是有观地菩萨保佑的，说明你有力量，你在帮助他，他叫你帮你拿过来、
嗯、
就说明你帮他背了呀，这还不懂啊？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那这个他需要念礼佛吗？
要。嗯，
要几遍啊师父？
像这种嘛，念个39遍。
39遍。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兄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师父你稍微等一会儿啊，对不起师父。
喂，师父你好，感恩师父。
啊。
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
嗯。
请问师父，之前师父讲过，就是达摩祖师入定，师父说他的魂魄离身，所以小孩用针扎他没有感觉。
嗯、
那请问师父，是否我们的人的灵魂？就是人的灵魂在肉体上的时候，人会感觉到疼，是否就是我们灵魂离开了，我们就不会感觉到疼了？就是并非不是我们肉体会感知，而是我们的灵魂会感知。
对了，一点不错。我问你一句话，死了还有感觉吗？
没有了。
好了，你的肉体，人家怎么弄你，你都没感觉了。
对不起师父，之前师父您在白话佛法里讲过，就是说要用我们的精神来控制我们的肉体，就是在我们的肉体很难过的时候要用我们的精神去控制它，这个怎么能做到呢？
这个怎么做到呢？就是说自己，如果你修道已经离境了，就是离开你的意境了，你当然就没问题了、
嗯、
你现在没做到呀，明白了吗？因为达摩祖师他已经是高僧了，他是禅学的一代宗师了，
嗯、
他、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能够完全把自己魂魄离开身体呀、啊。
嗯。
啊，一般的人做不到的呀，打你身体你会有痛的呀。他是完全灵魂离开了呀。实际上讲的简单一点，让大家听得懂一点，就是等于肉身已经死了呀，灵魂离开了呀。
嗯，
过去讲嘛，就是说再回来的时候就等于还魂呀，就这个道理呀，听懂吗？
感恩师父。那请问师父，就是我们这个肉身，就是没有灵魂这个肉身，是不是也处于五蕴之外呢？
肉身，嗯，应该在五蕴之内的。
哦，
啊，肉身在，因为他有，他还是有，还是有想法的呀。肉身他有感觉的呀，感知呀，他本身也有一种自然的抵抗力的呀。
嗯，
明白了吗？
嗯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
他跟灵魂在一起，你不能把他消除在五蕴之外的呀。
哦，他要是跟灵魂分开呢？
嗯，那就是没了呀，那就没了呀。所以他只要跟灵魂勾在一起的话，放在一起的话，当然在你在五蕴之内啊。嗯
嗯，您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师父，就是师父在节目录音里头发现，给很多师兄看莲花，就发现有些同修做了很大的错事，但是他的莲花却没有掉下来，相反有的师兄仅仅因为意念出轨，莲花却掉下来了。那请问师父，是否一个人做了很多的功德，可以保佑他在即使他在犯了很大的错误的情况下，莲花也不会掉下来？
其实讲到底呢，这个问题呢你问得很好。莲花呢它是什么呢？莲花就是它的根基呀。因为你除非你这个犯那个忤逆重罪啊，一般的莲花不应该就是会掉下来的。就是说你有几个事情你会莲花掉下来。那么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一般你比方说你这个人许愿，经常许愿我不邪淫，但是你犯了邪淫了你就下来了。
嗯，
你说我不杀生，你犯了杀生了你就下来了。
嗯，
就是说你许愿的时候跟你的莲花种上去有很大的啊这个关系。
嗯，
听懂了吗？你今天说我不妄语，最后把你莲花种上去了，那么你妄语了，莲花就下来了。这也就是说你支撑点的问题。明白了吗？
是这样。支撑点的问题。这就是不能违愿。
对呀。不能违愿的，一个人最大的问题，违愿之后会让自己掉格掉得很厉害的。我问你，愿力大不大？愿力最重要吧？
对。
我问你，成佛靠的是什么？
成佛靠一个是靠功德，但是功德是由愿力而来。
对啊，不是愿力吗？我问你，地藏王菩萨怎么成佛的啦？不是愿力吗？观世音菩萨有愿力不啦？
有。
好了，佛陀有愿力不啦？
有。
好了，成佛嘛就是靠愿力呀。你现在违愿的话，你说你这个业障重不重啦？
重。
好了，就是这样。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父您曾经开示过，缘由愿来，缘分是由你的愿力所来的，愿力大，你的善缘就自然具足了。所以能觉他人之障，不行于言。就是同修有个问题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善缘具足能觉他人之障，不行于言呢？
很简单咯，你这个人如果善到底了，你不就是有缘善缘来了吗？你如果一个人一直很慈悲的话，你不就是菩萨吗？只是叫法不同啊，傻姑娘。
那就是。
我问你，你是个善良的人，你一定会学佛的呀，对不对呀？你是个大慈善家，你这个人会不学佛不啦？明白了吗？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对不起师父，还有就是上一个莲花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想问师父，就是师父您曾经看图腾的时候说，一位师兄莲花长得像烟花一样闪着白光，而是有的师兄的莲花像喷水的，而是同修请问师父，除了功德大小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导致莲花长成各种各样奇，就是新奇的样子吗？
那当然了，那很简单了。如果一个人一直照顾自己的母亲啦，比方说他一边念经一边就照顾母亲，他也没出去渡人什么的，他最后的莲花他可能就是在某一点上他就是长出这个彩色出来。如果一个人到处去救人啊，救了很多的度了很多的众生，他自己的愿力又很大，最后他的莲花就像喷泉一样，听懂了吗？
是这样。感恩师父。那请问师父，师父 就是您在节目里头曾经给一个同修看过莲花，说他的莲花很好看，而且师父您还说这个同修现实中也一定很好看，所以就是这个莲花，我们的莲花会跟个人特征和性格特点有联系吗？
绝对的，100%的呀。
哦，
你看看他长得坏相，像个电影里的坏人一样，你说他有莲花吗？
没有。
好了，你说他有什么花？喇叭花呀，狗尾巴花呀。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那同修还请问师父，就是他那个莲花像烟花状的莲花，他想问这个是算大还算小呢？
烟花状的莲花当然算大的了，算大莲花了。
对，
他已经扩出来，他已经扩出来了呀。
感恩随喜赞叹。那请问他还需要在修行上注意什么问题？
注意嘛，精进呀，不要掉队呀。今天你可以变成大莲花，你明天会变成小莲花的呀。因为你没死，这朵莲花总是会变的。等到你涅槃了，那这朵莲花基本就不动了呀。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一个同修问，为什么他梦到他女儿总是女儿小时候的样子，而同修的女儿现在已经20多岁了，请问师父这个是为什么？
很简单啊，在他的意识当中啊，他的孩子长不大啊，而且这个孩子的智商啊、智力啊，都是在他心中都是这个年龄啊，所以父母亲，孩子在父母亲的眼里，孩子永远是长不大的呀。实际上在梦中为什么经常会出现这些，就是挂机啊，记挂孩子呀，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提醒。还有就是同修想问，就是同修外出弘法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境界跟智慧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在家里修或者是家里网络法布施，就会不断的出现境界下滑的梦考。请问师父这个是为什么呢？
要记住，一个人的梦考也好啊，现实当中考，实际上都是一种劫啊，他必须一个劫一个劫过，千劫啊不复啊，就是说一个劫一个劫一直要再过，就是考验你的境界啊。你比方说你今天有这个境界，你就到了这个级别了，家里人再怎么找你吵，你不吵架，你就是这个级别。你今天跟家里人不停的吵架，你就是烂级别，就这么简单了。那么家里人跟你吵架的时候，就是在梦考一样，在现实当中现考和梦考不一样吗？
一样的。
啊，好了。
一样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最后问一个问题，师父，就是同修梦到同修当天负能量比较多，晚上上香祈求菩萨的时候，他梦里就看着他菩萨。对不起师父，晚上晚香求菩萨到梦里看看他，佛光普照他去除负能量，晚上梦到很大的太阳普照着同修，同修心里想这个太阳太大了会晒黑的，同修第二天醒来负能量就没有了，请师父慈悲解梦。这是观世菩萨
菩萨加持、菩萨加持。
那感恩师父，那请问为什么同修说太阳太大要晒黑了？
那是他在梦中用人的思维来考虑菩萨给他的加持呀。那我给人家看图腾，人家可能还说了，哎呀不要，师父帮我这个图腾一看激活了。你说说看，这已经在你身上了，你说是我看的激活还是他本来已经激活了？
本来已经激活
了。好
了，
不是我看出来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请问师父，就是为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学习学不明白，师父、
学不明白就是不开智慧呀、所以像你现在读书的话、你要用智慧来读，也就是说经常要跟菩萨讲，请观世音菩萨能够慈悲我开智慧，能够把这个书读好了，我希望读完了之后能够留下来弘法、我就可以怎么怎么。你把自己愿力跟菩萨讲了嘛，菩萨就给你开窍了，像这种点窍的话很容易的，不要说观世音菩萨了、观世音菩萨派师父都可以帮你点窍的呀。
感恩师父，
只是我不能随便帮人家点窍的呀，听得懂吗？我如果帮你随便点教，我就动你因果了。我只能菩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就是你到了一定的果位了，你有一定的因缘了，你一求 这个你看很多人就是他求观世音菩萨，结果师父去了嘛，就这样的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感恩菩萨，求师父还有菩萨加持弟子能够开智慧，把事快快完成学业，早日能帮助师父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啊，这个天天讲啊，讲了嘛就成功了呀，这还不懂啊？嗯，
懂，感恩师父。嗯，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预祝师父新加坡法会圆满成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好，谢谢，
我今天就问到这里。
好，谢谢
师父，再见，师父保重。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是。